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。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有关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，今天进入到第24课。本课主题是最后的晚餐和克西马尼园。有关最后晚餐的内容记载于路加福音22章1-34节和约翰福音13章1-30节。有关克西马尼园的内容记载于马太福音26章36-56节。我们知道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在逾越节之前的几天来到耶路撒冷。我们看到加略人犹大一直在寻找机会出卖他的夫子，特别是在宗之主日之后，当耶稣和门徒回到伯大尼住宿，犹大就意识到耶稣不是要成为世上的君王，而是要受难受死。此时撒旦进入了他的心，播下了憎恨耶稣的种子。犹大知道祭司长和宗教领袖们窥伺已久，想逮住耶稣并除之而后快，因此他找机会偷偷出去。见到祭司长后问他们说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你们可以想象祭司长和宗教领袖都很惊奇，因为他们看见行此卑鄙之事的居然是耶稣的贴身门徒之一。于是他们约定，如果犹大能把耶稣交给他们，就给他30块银子。30块银子是一个奴隶的身价。如此又有一条预言被应验了，就是耶稣是按着一个奴隶的价格被出卖了。之后犹大回到耶稣和门徒那里，就好像若无其事。犹大以为耶稣和门徒压根儿不知道他背后干了什么。众人要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快到了，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彼得和约翰，让他们去预备过节的筵席。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22章1-34节和约翰福音13章1-30节找到对此事的记载。当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去的时候，他们问他说，可是夫子呀，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？因为他们居无定所，没有自己的房子，所以不知道往何处去。耶稣说，你们进了城，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，向那家的主人借客房一用，告诉他说，夫子和他的门徒要在客房里吃逾越节的筵席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耶稣给门徒的指示比较隐晦呢？我们需要明白，耶稣有意用动态间接的方式指示门徒，这样加略人犹大就没法知道逾越节筵席的准确地点。因为耶稣十分清楚加略人犹大的阴谋，而他又希望逾越节的筵席可以平安举行，不被兵丁们打扰，所以才如此安排。那 为什么耶稣要说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呢？同样的，我们需要了解，按当时的风俗习惯，通常街市上只有女人才会拿着水瓶行路，所以对那两个门徒而言，一个拿着水瓶的男人将会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。若是看见一个男人拿着水瓶迎面走来，这必定就是那位接头人无疑。彼得和约翰依从指示，事情就这么发生了，正如耶稣所说的。他们进了城，遇见了一个拿着一瓶水的男人，他们跟着他进了房子，然后问主人，请问客房在哪里，我们好进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。主人就只给他们一间上房，让他们在那里预备。于是他们准备了羊羔和苦菜，这样大家就可以坐在一起共进逾越节的晚餐了。然后耶稣和其余的门徒们也来到了此处。众人都入座之后，耶稣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们一同吃这筵席，因为我的时候到了。大家正在进餐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们感到十分忧愁，他们都担心自己会不会就是那个背叛者，于是一个一个地问耶稣说，主，是我吗？甚至连犹大也胆敢问道，拉比，是我吗？但他的心里惴惴不安，唯恐耶稣知道了他背地里的勾当。我们看到约翰贴近耶稣问道，主啊，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他们坐在桌前，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耶稣很清楚犹大的企图，于是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撒旦入了犹大的心，让他充满了对耶稣的憎恨。犹大站起来离开了房间，其余的门徒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们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，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去周济穷人。但实际上，犹大是向祭司长告密去了。在犹大离席之后，耶稣开始在其余门徒的面前设立圣餐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，就掰开递给门徒，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请注意，这饼并没有变成他的身体，耶稣的意思是，饼代表我的身体，要为你们破碎。然后耶稣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同样的，这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。我们看到主的晚餐是新约的圣礼，代替了旧约的逾越节。旧约是流血的圣礼，而新约是不流血的圣礼。当耶稣设立这一圣礼，目的是纪念他的死。这饼和杯就是记号和印记，象征耶稣的身体破碎，他的宝血流出，使罪得赦。基督徒需要定期参与圣餐礼，如此可以坚固他们的信心。回到福音书的记载，当主的晚餐结束时，耶稣对彼得和众门徒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但彼得无法想象这一幕会发生，他仍然胆气十足地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回应道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彼得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 筵席结束，已是夜间，耶稣带着门徒过了吉伦西，来到了克西马尼园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36到56节对此的记载。克西马尼园位于橄榄山的山脚处，在耶路撒冷下面的山谷中。当耶稣和门徒逗留耶路撒冷期间，他们经常会去这个园子。此刻，耶稣来到园子的入口处，他告诉八个门徒待在那里守望，然后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进到园子里去祷告。他又嘱咐这三个门徒说：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耶稣知道自己受害的时候马上要到了，他即将被人出卖，因此他的灵魂忧伤不已，甚至要死，但是他愿意赴死，将自己的生命交出去。他爱属自己的人，至死不渝。于是耶稣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愿父的旨意成就。耶稣并不是求父上帝将所有的苦难挪去，不，他愿意受苦受死，但是单凭他人性的力量，他无法承受这一切，他必须要仰赖父上帝大能的扶持和托举，并且他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父上帝的手里。他说：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来就是要遵行他父的旨意。祷告完了，就起来到三个门徒那里，见他们都睡着了。耶稣就对彼得说：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祷告片时吗？你不是非常勇敢地宣告说你绝不会丢下我，绝不会离弃我吗？难道你就不能同我警醒守望片时吗？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这就是那些门徒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。尽管他们的心灵非常愿意，但除非上帝赐给他们力量，否则他们就全然无力。他们的肉体是软弱的。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志成全。父的旨意，他来就是要遵行他父的旨意。他回来又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起来吧，看哪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看哪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耶稣知道犹大正带着一帮人过来。我们看到犹大领了一大队兵丁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来到园里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：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你可能很难相信，但犹大确实走到耶稣跟前与耶稣亲嘴。犹大用一个亲吻背叛了他的夫子。耶稣转过身面向众人说：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：我就是。他们就都退后倒在地上，像死人一样。耶稣实际上在告诉这些人，如果他不是主动顺从地把自己交出来，他们就根本没有能力抓住他。于是这些人爬起来要对耶稣动手。那一刻，彼得的勇气爆发了，他拿起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右耳。他以为靠武力能够保护耶稣不被这群人抓走。然而耶稣责备他说：彼得， 收刀入鞘吧。你想，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吗？成千上万的天使都可以来保护和解救我，但这一切必然要发生，如此经上的话才能应验。接下来我们看到，所有的门徒都离弃了耶稣，他们全都逃跑了。他们不能支持耶稣，也无法为他警醒守望。正如耶稣在逾越节筵席上说的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我们看到门徒们都作鸟兽散，留下耶稣孤身一人，落到官长派来的兵丁和差役手中，被他们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。耶稣甘心乐意把自己交给他们，尽管他本可以召唤天使来解救他，但那不是他父上帝的旨意。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寻找和拯救罪人，他必须受死并忍受上帝的震怒，付上代价将他的百姓赎买回来。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愿我们对这宝血的价值有所领悟。